好，会长，诸位菩萨，大家好。大家听了早上的讲座，有没有觉得很累啊？不会啊，哇，诸位都是立根的菩萨了哈，听到这个甚深的法，大家都很发喜，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了哈。那我们接着是算是第三场啊，就是今天的第三场。那我们请先看目次哈，就这本书的目次。那主要还是依着《人间佛教论集》啊，或许你们身边手上有书哈。那我们这次讲座的次第上哈，跟书的次第不太一样啊。意思就是说我第三场的内容实际上是在论集里面的第几章啊？你们知道在第几章吗？就书本身的书啦。啊，书里面是属于第几章？啊，就书上啊，就对，是从我们从第七章还有第八章。那我们先看一下目次啊，好，第一个就是国字大写一，好，那页码是哦，如果我等一下有讲页码，哦，可能就是。如果我个人的页码就 A、B、C，我是 C，好 C 的页码我就不特别讲那个前面的 A、B、C。如果牵涉到其他场次的页码呢，我会说明英文数字再讲页码哈。那现在先看这个 C1 啊哈，第一页就第三场哈，我是第三部分的第一页的目次。那我们这一次要跟诸位分享的哈，就是导师的《人间佛教论集》里面两章。主要的就是《人间佛教要略》，还有《从人到成佛之路》哈。那我们再看一下，接着再看一下比较粗的，就刮胡国字一的哈，就是第一个《人间佛教要略》又分为四个主要的内容，一个是论题核心，那第二个是理论原则，第三个是时代倾向，第四是修持心要。有跟得上了哈，好，那第二个就是国字二，好，就是第二篇，第二算是第八章，哈，就从人到成佛之路。那这里面一样有分四个小点，哈，第一个就是学佛是就是要向佛学习，第二呢是为人，哈，为人学佛，哈，就是只有人才有办法学佛，第三个是学佛所不可少的信解，哈，所以。相信还有应该要怎么理解？好，第四个是从十善菩萨学起啊。那一开始我们早上吕老师做主持的时候，他有一些说，哎，好像是我要讲最后一部分最难最深的了哈。那当然不是我了哈，就是不是默许。那既然他这么讲，我就要回应他一下，所以我们先请搬到就是下一个场次的了哈，现在场次内容是最算是前面的总和最精要，可是也是最精华，那就是 D 然后 A B C D 的 D 的，照诸位的页码应该是41页哈，41页，嘿对 A B C D 的 D 的哈，先一点先看一下后面的哈，因为刚好这边是让导师就是对《人间佛教要略》哈，它的重点，我们先借由导师的话来理解哈，就是《人间佛教要略》它到底在说什么？有翻到41页嘛哈？那一开始导师说他早期的作品都是比较多是讲记啊。那这些讲记的内容呢，实际上就是为了从佛教经典当中去寻求适应现代哦。那这个现代的佛法，包含那时候说他所看到，就他阅藏读经的体验，看到那时候的佛教的现况。那这个当然这个延伸到现在了哈。导师所讲的所提的问题，现在或许还是如此。就是说这篇文章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我们接着看了哈。他这边有写到嘛，哈，就是要从教典中寻找适应现代的佛法，那有对治性的，就是要脱落所谓的鬼话还有天话。那在第二场次的时候， 这个太虚大师提出人生佛教，还有印象吗？那人生佛教跟人间佛教到底有什么不同啊？好像大家听的是同一个法师讲的嘛，所以回答的好像不太一致哈。那当然，导师那边也有讲了哈。如果我们等一下有看到，我们会再跟诸位做分享。那我们接着看了哈，关于讨论人间佛教这个主题哈，导师说大概民国40年时候，他讲了这几篇文章。那实际上这篇文章呢，像第一个《人间佛教序言》，这个在第二场次，就是 B 哈。ABCD 的 B 的第三页到第十一页，就是第二场是讲的。第二篇呢是依基摄教来说明人间佛教，就是从十一页，也是第二场的 B 十一页到四十页的内容。那人性是第一场次的，就是 A 二十四页到三十八页。还有人间佛教要略，那就是我们接着要看的，就是从西的3到26齁，西的齁。那这些导师认为这只是序论，就是对人间佛教的说明，只是一个起头而已。接下来就是在所谓的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这篇文章呢，它会完整的叙述。那这个当然就是交给观藏法师，他会负责跟让他跟诸位详细的说明了。那这边只是要借由导师在这边所提到的人间佛教要略它的主要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借由导师的话来先跟诸位说明我们等一下要看的内容大致上是什么关于人间佛教要略这一篇文章，导师这边一开始就讲主要有四个内容第一个就是分为所谓的论题的核心，人间佛教嘛那当然就是关于人啊那人怎么修行成佛，你也可以说，你也可以把它理解说是全部都是人的哈，只是在阶段上不一样而已的哈。就是说我们可能是凡夫，那你发了菩提心，久修，那成为那个大菩萨，大菩萨可以帮助更多人，那最究竟圆满的帮助众生的就是成佛哦。所以论题的核心就是说明人菩萨佛，就是从人发心修菩萨行。那行菩萨道最后可以圆满成就，除了成就自己的这种菩提之外呢，也可以帮助众生一起来学习来行菩萨道。那从人发心修菩萨行呢，有两点应该特别要重视的，就是要认清自己的现况那第一个就是我们都是凡夫所以凡夫具有烦恼还有种种的烦恼，所以既然是凡夫，我们就要如实的修行就不应该嫌疑惑众或装腔作势就是要让人家来觉得我们很厉害学习很久了有些时候我们看大乘经看久了，我们就会认为说经上的说明的菩萨就好像我们自己的心境我们认同菩萨的这种心境，久久之会认为说我们就是真的是大菩萨是不是？不一定啦或许真的是有大菩萨的啦，只是说我们要去思考一下就是我们现实的状况，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的阶段。所以第一个从人发心修学菩萨行，应该要知道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还是凡夫还有种种的烦恼。那第二个是要悲心真上，那悲心真上就是跟所谓的一般的修善一般都我们会说嘛，宗教都是什么？宗教是劝人为善，宗教都是做善事，宗教就是叫人家不做恶事。那一切宗教是不是一样？一切宗教不一样。那当然，我们说佛教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大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导师这边要点出来，悲心真上啊，真上这两个字，我们相信诸位都常看过了哈。那戒真上学啊，心真上学嘛，慧真上学。真上这个语词呢，基本上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意思，就是依着这样子可以提升我们的悲心。那不是只有悲心哦，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嘛，所以这边讲了，你要修菩萨行，而且是用凡夫去行菩萨道，重视的除了恻隐之心之外，从 应该要重视借由这样的悲悯心，扩大这样的悲悯心，而且要亲近这样的悲悯心、哦、就是乃至大圣，我们说慈悲有三种嘛，众生缘慈、法缘慈，还有什么无缘而大慈嘛，就是没有选择对象，甚至你没有不认为是有实在众生，你而你升起这样的大悲心去救度一切的众生。所以、啊、我们接着看导师的文、哦、所以要悲心增上、哦、修菩萨行，然后正信增坚之外，还要例行所谓的十善的利他事业。所以导师在所谓的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哦、人菩萨行就是说凡夫了、哦、就不见得是大菩萨、啊、从比较初开始的修学来说，他非常重视用十善法。那十善法也不是导师在推崇，我们知道大智度论里面说十善是菩萨的总相戒嘛，所以尤其关院长他写了一篇关于十善的那个论文哈，他整理出大智度论里面讲到十善、哦、大概有应该有七八种了哈，就是说十善它不是只有菩萨戒，十善它是通有佛无佛哈。所以这边用人菩萨行十善救度众生，乃至配合所谓的学佛三要，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阶段出发，从所谓的凡夫菩萨出发，从一个初学的菩萨出发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修行一个实践的方法，并不是只有理论的。当然这边讲的是一个主要的核心，就是我们要认清自己还是凡夫。好，第二个是理论原则。那理论原则导师提了三点，一个是法与律的合一，好，第二个呢是缘起跟性空的统一，第三个是自利与利他的统一。有看到吗？我现在讲的都还是在这个41页的内容而已，好，41页。那我们接着看，第一个是法与律的合一，就是强调是说导之以法，就是要引导众生修行，或说明什么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乃至我们要实践法体证法、啊、所以用法来教导了。那其之以律就是团体生活，或许我们一开始发心修学佛法，乃至你接触佛教皈依遵行佛法的那种入门、啊、或者那个因缘都不一样。可是如果一开始我们都发那种勇猛心嘛，菩提心要救度一切众生，可是久而久之好像会退失，或者是久而久之我们会迷失啊，我们还是一般俗话说嘛，心什么那个什么有个台语什么行够佛祖啊，行够不到行够不到就够佛祖了，这是一般的说法。他讲的也并不是并没有全然的错误了哈，就算这边所要讲的要行菩萨道，行菩萨道也不是只是帮助别人，可是自己的烦恼没有办法降服。事实上这个在第三个我会讲到了哈。不过这边其之以律就是要团体合作，就是人间佛教是要靠团体来延续佛法住持正法，所以团体如果不亲近没有和合啊，这个延续上或是弘传上就会受阻了，所以要齐之以律啊，就用规律啊，出家有出家人的戒律啊，那在家有在家人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啊，所以齐之以律，这是佛法来弘传的这根本原则。所以如果你轻视律或者只是重视法呢，那即使在入世帮助他人，这个会比较偏向于个人主义，就是你没有重视团体的和合，没有重视团体应守的这种规律。第三个缘起跟性空的统一，早期佛教讲缘起是甚深法嘛，缘起就是你可以说是十二因缘，你可以说是种种条件的聚合。我们有人，我们为什么称为人或称为有情称为众生，基本上就是我们常说五蕴聚合嘛。那缘起法甚深讲的就是十二因缘，有因为有无明，所以我们无止境的轮回，有生就有死，有死就有生嘛。我觉得人也蛮奇特的啦， 我们应该也有听过，就是说，哎，我们观想，我们想象一下，我们人出生的时候，周围的人都是怎样的欢喜嘛，对不对？那自己是怎样？如果你不哭，可能医生会打你，打到哭嘛，哈，就看看你是不是正常的啦，哈。那我们这一生结束了，到死的这个阶段的时候，那周围的人是怎样？是吗？应该是的，哈，应该没有人拍手鼓掌的。那自己呢？哭还是笑呢？那可能只有自己知道。所以这就是人了，哈，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不清楚，无明就是不清楚、不了知这种世间的真相。哦，不管是对亲戚也好，不管对世间的物质物欲也好，我们就是不清楚，我们认为它是真的，才会互相的折磨。有很多时候呢，我们把别人的烦恼来折磨自己。举个例子来说了，就是我们跟他很要好，突然有一天你的朋友可能心情不好，所以他那一天讲话对你很凶，或者对你很不客气。那这时候你不会去观想这种所谓的因缘法的时候，你就会认为说，我是不是对他不好，他才会对这样子对我？很多时候并不是的，很多时候只是他那一天心情不好而已。所以我们不要把别人的烦恼来折磨自己，我觉得这很重要。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缘起法。那缘起法它除了讲了所谓的流转，就是有无明，我们就死生生死不止的路。不止境的没有停止的轮回之外呢，另外一个方面他也讲到所谓的还灭，就怎样能还灭，怎样能还灭，就把无明去除嘛，就根源是无明嘛。可是在流转跟还灭这两个道理，它有一个更深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这边所讲的涅槃跟缘起的统一，那是龙树论的特色。你们觉得这边讲的是什么？一般说中论是什么？阿含经的通论嘛。那中论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啊，中观。中论就导师的说法，就是用中道的论说叫中论，哈，在中观经论里面提到。那中观呢，用正观，哈，或者是去观察。叫中观，哦，那道理中论的核心思想，它是要它讲的就是我刚刚有提示的，哦，就是一个是缘起有两个理则嘛，流转跟幻灭。那这两个理则有一个更深层的道理是什么？空，对。所以导师在其他的书有提到叫做缘起的空寂性，哦，缘起的空寂性。好，所以这边讲的就是缘起跟性空的统一。那缘起也可以表示是世俗法，在佛法概论导师提到，缘起讲的比较多的是杂染的因缘，那涅槃是清净的因缘嘛，所以中论是要，或者是龙树是事实上是承接的般若经的一切法空，一切法空 的概念是什么，它的诠释是什么，有什么法比涅槃还殊胜的，他也说那是空。那空不是没有，空讲的就是无自性，就是无自性就表示它有很多种可能。就像杯子里面你现在装满了水，你是不是不能再装其他的茶、饮料、咖啡等等？可是如果你这个杯子什么都没有装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再装你希望的东西？你可以装你想喝的茶，或者你茶喝腻了，你想装咖啡，你想装饮料都可以。所以空讲的无自性就表示它有很多种可能。所以为什么说烦恼是可以去除的？因为烦恼也是无自性啊。烦恼如果有自性，它永远没办法改变。所以他这边讲的缘起跟性空的统一，就是说性空或是涅槃是很甚深，没错。缘起是世俗流转，没错。可是这两个之间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更深一层的理则，就是它的无自性。所以在中论或是大智度论也常说到所谓的生死即涅槃啊，烦恼即菩提，并不是说生死就等于涅槃，烦恼就是等于菩提，菩提就觉嘛，齁。所以你可以，如果你就这么去理解的话，那我们不用修行，因为有烦恼不用修行总是会成菩提，齁。事实上烦恼即菩提或是烦恼等于菩提，这两个的共通点 就是他的无自信，就是他的无自信。好，我们接着看瓜福三，瓜福三讲的是自利与利他的统一，这个也是算是特色了，尤其是在我们修学的过程当中，以我们这个人，当然有些人是有能力的，你有钱有势有权势嘛，你可以帮助很多人，可是一般的人怎么有办法可以利他来完成自利呢？这边导师也会详细的论述了。那我们这边看呢，发心利他呢是不应该忽略自身的清净，所以为人自度焉能度人，所以要为了帮助众生要遍学一切法，所以为什么菩萨要遍学一切法也是一样，就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众生学了方法，方法法门方便，有时候这三个语词是相同的概念，就是善巧方便也就是善巧的方法，那法门也是一种方法，所以这边所强调的菩萨行呢，是不是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着想，就是接着42页这边，虽然以大悲心而学，而且你所行的是要符合人世间的正业的，就正行的，那这个正行就包含了所谓的道德规范，道德规范就变成说是约定俗成，至少是这个环境这个团体这个社会大家所认为是善的，那基本上它比较是善的了。那佛教的三恶道德标准还有更高，就是说你要去除所谓的自信见，不会认为有一个我在做这种善事，这个才是更高或是更亲近的，就是所做的善行才是更亲近，那所做的善行才有办法引导我们出世。出世的意思并不是说离开这个世界，而是说我们的心我们的烦恼真的才有办法净除我们的烦恼了。好，接着我们看第三个小点是时代的倾向。那这边我可能就会略述了，就是等一下我们看的时候我会是用这个方式，因为时代倾向这边讲了导致用青年的时代、处事的时代还有集体组织的时代。青年时代是说社会的演变、那社会的领导或者有影响力的人慢慢的变成就是青少年、或是青壮年、之前的人越来越老，那这些人当然就是退休啊、那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就会慢慢减少，所以应该是要重视所谓的青壮年的佛教，或者重视这些青壮年，因为他在社会上有一些影响力，所以应该用所谓的人菩萨行的大乘法来适应这些人。好，瓜福二处世的时代，这边强调是佛佛事的时候，佛弟子常有化人间要托钵嘛，托钵乞食，那托钵乞食都会跟人群接触，那在托钵乞食的过程当中，他也会随机随缘的与众生说法，那所以他是佛教应该是不离世间事，也不离群众或是不离众生的原则下，一方面宣扬佛法，那一方面借由宣扬佛法来净化自己，来自体证法。好，接着我们看三，就是集体的组织，集体的时代，他点了两个人，就是第二是大家是尊者，他比较崇尚苦头陀行，所以他没有比较多的时候他是独住，那优婆离想要独住，那世尊要他在僧团中修行。那这边都说明在佛事的时候，是让大多的情况还是属于的所谓的人间比丘嘛。那我们第二上个场次有提到所谓的比丘分为什么阿兰若比丘跟人间比丘，人间比丘基本上是过着团体的生活，就是住在僧团的，那也随机跟人众宣扬佛法，所以相对于佛事的时候，那传来中国或许有一些风气的改变不太一样，所以导师认为适应时代的人间佛教是应该重视团体的组织啦。那我们知道佛灭后的那个夏天是由谁来集结所谓的经典？大家是吗？是吗？他发起嘛，所以他也重视 他也发现说要弘传佛法乃至要正法九住必须靠着团体，所以他先结集了所谓的金跟律，那分别由阿难跟优婆里送出。所以人间佛教导师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导师并强调说这不是他的创建，他只是让之前大家所没有那么重视的特别点出来，让大家更重视更重视这个问题。好，接着第四点是修持的心要。那菩萨行应该用三个为主要，就是信自悲，那用这样去利他。那事实上在利他的过程也可以帮助我们自己像净化我们身心。那这个也可以参考导师在学佛三要提到的，这三个主要就是信愿慈悲跟智慧。那这三个必须要去进一步的分析或是了解，所以导师又引的之前古德所说过的，有智有信无智呢长愚痴，有智无信长邪见。就你只是相信没有智慧，就跟一般一般那种宗教不要说谁啦，就一般的宗教那时候信我得永生啊，你们知道是谁吗？没有，就是类似啊，就是我们还是要抉择嘛，或者是说我们从小到大这种我们家也是有那种概念的，我拜的波比嘛，所以阿嬷是谁都会去拜拜，所以这种是单纯的信仰并没办法解决那种根本的问题。无明是什么？无明就是无知嘛，就是不清楚才是无明，所以你只是叫他相信或者叫只是叫我们相信，你没有办法去抉择，你没办法阐发我们的智慧。智慧的修学就是要听闻经由思考乃至修最后去证嘛，如果没有经过这些步骤这些实践，事实上没办法产生智慧，没有办法产生智慧，自然你没办法看清真相。我们认为我们习以为常，不管是家人的关系啊，就这辈子虽然是家人，可是不代表过去未来都一辈子是家人。就算是家人，我们的痛苦生病乃至老死互相都不能代替啊。今天有谁要往生的，你可以说我替你往生吗？基本上是不行嘛。所以佛教道理讲得很清楚，只是相信是没办法解脱。所以这边讲有信无智呢长愚痴，就没办法，愚痴就是无明啦，事实上痴嘛，就是不清楚就是无明。那有智无信为什么长邪见呢？你有智慧吗？事实上这边的智有点是你有一个检择分辨是非的能力，可是你不信，你只信你自己，你不信所谓的四谛，不信所谓的有佛，那你不信依着这样的所谓的八正道或者大乘所谓的六度而可以解脱乃至成佛，那你信你自己，你信你所看到的。诸位应该有听过以前印度啊古代或是现在一样啊，他们禅修很兴盛嘛，所以他们禅修人这些瑜伽师他们事实上都是有些生活体验生活经验的。相信诸位都有听到接下来这段文啊，就是说有些禅修行人在禅定中看到一条狗一头牛这辈子都没有做什么，他就往生之后就投身到天上享福，有听过吗？那他就学狗嘛，所以有所谓的吃牛戒吃狗戒，那狗一辈子在吃什么干嘛？狗吃什么？那牛吃什么？那我请问诸位，你觉得那位禅修的人他所看到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哈？有真有假，我很好奇到底是真还是假。所以我们来请问诸位，你觉得他在禅定中看到是真的举手，禅定中他看到的是真的是举手，对对对，看到牛升天这件事情是真的举手，那假的嘞？没有举的是什么情况？有真有假。对他来说是真的哦。但我觉得啦，那当然不是，如果有兴趣可以再看那个瑜伽师地论的卷七跟卷八，他讲的16种外道见，16种外道的见解，瑜伽师地论卷六到卷七。那这些讲的是什么？是让他们所看到的是部分的真实，就是他禅定中看到这条牛 往生升天，这个是正确的。可是佛教讲因果怎样？因果是什么？因果通什么？因果通三世啊，哈。所以他只是看到某部分的事实，所以我认为他在禅定中看到这条牛往生升天，我觉得他是看到是正确没有错，可是他不知道他升天的因是什么。他升天的因是过去所修善的这些因成就了，得的善果，所以他升天。所以为什么要做有智无信啊？长邪见，就是说你只有智慧，或者你有办法分辨是非，或者你业界的所谓的禅定修神通，可是你不相信所谓的因果道理，或者你的因果道理是有缺陷的，或者你对缘起法不了解，这些都会让我们更增加我们的所见所闻啊，就是信以为真嘛，眼见为凭，我们都是如此。所以佛教讲的要信智一如，大圣更讲的是怎样悲智合一，就不是只有慈悲哦，只是慈悲可能能天善行，只是智慧可能就是修独善的解脱行啊，这个就是要必须要重视的这个三个信愿慈悲智慧。好，那先大约的介绍了所谓的这个人间佛教要略了，那我就讲了，算是讲完了了。没有，我们那个吃完便当不能这样子的哈，要稍微就是先大概讲一下有这四个主题啦哈，如果大家忘记可以在梵文目次稍微再浏览一下，就是有论题的核心，讲的不是别人哦，是我们自己，他讲的是我们从一般的人哦，那理论的原则就是我们实际上操作的时候应该要重视的是什么。那这个理论原则就包含到跟我们的互动，整个团体，不是只有个人。那时代倾向也是如此，那修持的心要比较重视的是个人，就各个人当中，虽然我们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常说嘛，我们喜欢吃咸，有人喜欢吃甜，各有不同，可是应该要均衡的饮食，要均衡啊。那学习佛法也是如此，我们可能对念佛很有兴趣，可能对念佛很容易入手，乃至可以摄心让心安静，这个都没有问题，可是不要忘记，不是只有相信或者不是只有念佛而已，应该要培养我们的智慧。佛教讲的，佛教说它是理智合一的佛教，或者佛教重视的是智慧，因为智慧才有办法看到所谓的真相，世间的真相。所以俗话说嘛，真相只有一个嘛，那是什么？如果是用这个一般所讲的真相只有一个，你觉得佛教讲的真相是什么啊？空相吗？某程度来说啦，就是大家怎么去描述嘛，我们早期佛教是用四圣谛嘛，苦集灭道来说明，或者你用十二缘起观，那大圣可能就会先从所谓的一切法毕竟空来说嘛。好，不过讲的就是这个诸法实相了。那就凡夫而言呢，就我们而言呢，我觉得我们最难去除的这种自信见，就是我执哈，根深蒂固。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回想一下，从我们起床开始接触人，或者你起床之后刷牙洗脸，基本上你要安排着过着今天要做的种种的事项，那这些开始做的时候，你会认为它都是真的，不然你不会饿嘛？因为有饿，你才有饿的感觉，所以你要吃东西，你吃下去你才会饱。有这都是对我们而言都是真实的了哈。比较难说，我是说从理论上，或是从进一步观察，我们可以知道这些都是无自信嘛，所以吃饱了还会饿，饿了还想吃嘛，哈，就是这样一直啊。就是一直重复啊，那生死死生也是如此。可是这是从观察上可以了解，可是体验的当下并不是那么容易知道所谓无自性空这种道理。那还是要藉由多次哈，累次的熏习乃至累次的实践哈。我之前我们在台湾是不是那个？静电的反应不是那么，冬天的时候静电反应没有那么明显。如果没有机会到大陆型气候，好像 大陆的东北啊，或是美国，他们比较干燥哈，尤其冬天哈，开暖气，你就要起床摸开电灯的时候被电到哈，连甚至你要开水龙头跟水接触也会被电到。我想说，有时候会觉得我没有做什么事，每次被电到那么痛，你知道吗？可是这个就是我们会认为有个我嘛，接触这种感觉，你才会自己会产生忧恼。产生苦恼，可是这个就是让我们训练所谓的，它就是无自性啊。你电完之后，那个电去哪里了？它没有，它不见了。啊、你说它有吗？它实在有，它有作用啊。你会觉得很痛吗？啊，如果真的实在有，它为什么会不见？因为它作用完就没有了。这静电的作用，你跟它接触完，它那个正负极平衡之后，这个静电的现象就消失了嘛。所以这些都是在生活中我们可以慢慢去体验的，慢慢的去除这种我们认为的这种我啦齁。每个人体验方式不一样啊。好，我们接着来看导师的文啊。我们请看这个第三页啊。就 ABCD 的 C 的3齁 ,C 的3。那我们一样稍微来看一下几个，刚刚已经稍微跟诸位讲了，就是人间佛教要略主要有四个小点，那各小点里面当然也还有细分的。那在第三页这边呢，导师有特别强调，就是人间佛教，我们看第一行，第三页第一行，导师是从经论上去研究，知道人间佛教呢，不但是适应时代，而且是契合于佛法真理的。好，我们再跳一下下一行哦。好，人间佛教是古代佛教本有哦，现在只是将它的理论综合还有把它整理出来哦，所以不是创新哦，只是将固有的磨光啊，就让它更清楚。其实可能有些被，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希望佛教兴盛，要弘传佛法。所以我们可能要用一些方法，比方世间希谈啊，先牵引一些众生来。可是有时候我们在世间希谈牵引众生这些方法下了很多的功夫，在后面要建立所谓的那种菩萨心啊，这种菩提心啊，或者大悲心，这种就反而力道没有办法，就好像没有那么有力道了啦。所以人间佛教呢，就是要把这些重点让它的综合的阐述出来，让它更清楚了。所以它不是创新，是本来就有的。那佛法有一个特点是佛法是发现，并不是说像学术世间学术说有所发明，我觉得这个都是重点。所以佛呢并不是他发明的佛法，他体验到的是诸一般说法是什么，法界法住法在嘛，就是我们只要任何法，任何人，一般的人只要去体证所谓的真实法，或是所谓的诸法实相，你可以说你体验到空性，你体验到所谓的无自性，那自然而然我们就是可以解脱烦恼。所以这个法它是常住的了，所以这个不是佛所发明的。好，接着瓜佛二呢，是菩萨道是重在实行。那在第三页哈，我们接下来讲的就是 ABC 的页嘛哈，第三页开始讲是菩萨道有三个历程，我们请看第四页。第四页这边呢讲的就是凡夫菩萨、贤圣菩萨还有佛菩萨。那第三个阶段的佛菩萨是说明这个菩萨是九修九学，是大菩萨，所以他的功德跟佛是很相近。像在楞伽经所提到，就是书这边所提到楞伽经所说的大八地菩萨，他的自证的功德跟佛相近，或者是波尔经说第十地就名为佛地。那龙树菩萨解释这个就像月亮的14跟月亮的15就差不多一样了。所以这个是属于大菩萨了，就第三个阶段叫佛菩萨。那第二阶段叫贤圣菩萨，就是这阶段的菩萨以发菩提心，或者说他信心很成就，他不会退信心的。他对修大圣来说，他可能有时候会退失，可是他菩提心不会退失，就是说修行可能一 今天修得很用小时来说，今天修十小时，可能明天要修八小时，可能他对这个修菩萨心修菩萨行这件事情，他不会再退失，他不会认为说，哎，我今年修了，我已经修了菩萨行十年，没有什么成果，我好像也不会神通，好像没办法解决我们很多烦恼，所以干脆，哎，是不是先再换一个方式，先修禅定啊，先修止观啊，先让我们自己解脱，再来帮助其他众生，他不会有这种想法，他对这种大圣的菩萨行，他不会有退失，就是这个阶段的第二个菩萨，贤圣菩萨。那这边的第二阶段的菩萨呢，他是从三贤到八地，三贤到八地，这个是菩萨的阶位了。那我们先请看到第五页的，应该说注脚五，瓜福山。那在第五页的注脚栏，瓜福山是导师在《色大圣论讲记》他有个图，小图有没有看到？有哈，五普特伽罗，就普特伽罗就是众生的译名，就五个人哈。实际上不是讲五个人，就是一个人他修行的经过可以说为五个了，就是五个阶段。那他分为，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叫圣解行，一个叫做清净真上一乐行，有看到吗？有齁。那圣解行它的可以对应的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个就是所谓的三贤，就刚刚我们说第二阶段的菩萨是三贤到八地以前的阶段，那这是属于初第一阿僧祇劫。好，我们接着看清净真上一乐行，它又分为三小个，一个是有相行，一个是无相行，第三个是无功用行。那有相行是初地到六地，无相行是七地，无功用行是八地到十地。所以无功用行事实上就等于我们刚刚所说的第三个阶段的佛菩萨，就是大菩萨，大菩萨。所以有相行是从初地，那我们刚说的第二阶段的菩萨贤圣菩萨嘛，从贤位就是刚刚开始的十住、十行、十回向到七地，然后这些就是属于我们刚所说的这个第二个阶段，这样可以对应到吗？好，那我们再看回，所以这个图讲的就是两个阶段的菩萨了。那十住以前是，如果用菩萨阶位，你们觉得十住以前是什么？十住以前啊，凡夫之外呢？没有。哎，十什么？好，十善啦，十性或十善。 OK， 那我们再看第四页的最后一行，讲的是第一阶段，就是凡夫菩萨。那第一阶段的心学菩萨，他是用凡夫身来发心修菩萨行。我们接着看第五页的本文，那这个阶段的行者修行者，他可以可能是外凡夫，外凡夫就是一般的人，还有内凡夫。内凡夫讲的事实上就是有开始修学发心，可是他心行他的根基很薄弱，所以他可能会退失。那在起信论，大圣起信论讲说呢，信心成就就发菩提心成就，那到这个阶段才可以呢不断的进修菩萨行。那这个阶段事实上就是修学信心。那在人王经他提到就是十善菩萨，也就是十性菩萨，所以等于说十性菩萨，十性就从初发心或是还没发心就是还没接触佛教，这包含这个阶段，就在第一阶段的凡夫菩萨。所以十性菩萨发心成就，信心成就的时候就进入初住，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三贤的第一个开始，那这时候他就有办法慢慢的进修了。那有些经论上也提说这个阶段就是修行信心的这个阶段要修一万劫。那我觉得这个时间只是一种概念了，怎么说是概念呢？人家说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快嘛，我等一下休息，你们等一下休息几分钟？20分钟一下子就过了，可是现在上课要几分钟？ 七八十分钟，你们觉得嗯，这个师父怎么讲那么久？好，那我们就是时间上真的是一种概念啊，它不是固定不变。你说停，现在时间停下来不可能哦，火车过了就过了，你过了就是要坐下一班了，你没办法将要停下来等你哦。时间也是类似这种概念。好，我们接着看呢，看为本文哦。心学菩萨重点是什么？要培养信心、悲心啊，要发菩提心，乐闻正法，闻思精进。所以不是只有听闻，你要去思考。好，那着重以十善业为菩萨道的基石的根基的。虽然还是凡夫菩萨，他可能没有什么深深的禅定，没有什么大智慧，所以他也不见得有什么神通。可是呢，一样。因为依着发菩提心，那大悲心要救度众生，乃至以所谓的十善行为根基，那这些都可以让一个所谓的凡夫菩萨显现出真实菩萨的面貌了。好，我们接着看到第六页。好，第六页开始讲的是十善是人天的正法，那初学的菩萨是着重十善业。那意思就是说，用人身，用凡夫的身来修菩萨道。那这边有稍微提到太虚大师所说的人身佛教了。那关于人身或是人间佛教，这个你可以附注一下，就是在 B 场次，就 B 的第四页到第七页，导师有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两个。那这个接下来就是我们刚也有提到。人间凡夫修学菩萨行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具烦恼身。那这具烦恼身呢，就是除了我们刚刚所讲之外，这边导师又提到，就依的所谓大涅槃经所提到有四依菩萨，就是在第六页这边举波大波尔经这个名义这边，他讲的就是说，因为初一的菩萨虽然是烦恼，可是他对佛法的根本道理相当清楚，而且他有一些体认，所以他自己修学菩萨行也可以引导众生来修学。那这个在声闻佛教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顺解脱分或是顺觉者分的声闻行者一样可以做人间的福田。好，我们接着看第七页第一行。所以总的来说呢，依人身发菩提心修菩萨行，一定不要夸大，也不要不炫神奇啊，就是不要显易惑众嘛。所以一定怎样，一定不要怎样，所以千万不要怎样，总的来说千万不要显易惑众了。就是说导师讲这个依人来修菩萨行，应该要特别强调，就是千万不要显易惑众。好，所以这个就是具烦恼身。那第二个是悲心真上了，悲心真上这边讲的是说，除了具有正信正见之外呢，要力行十善来救度众生，护持佛法。那接着在第七页的下面标题三这边有提到，可能会认为说，一样是行十善，那跟人天圣有什么差别？那我们直接看那个阿拉伯数字二标题的下面，就是了知缘起性空，起平等普济的悲愿，有看到吗？有，就学发菩提心的甚解一切法，就是除了要救度众生之外，发菩提心嘛，要甚解一切法，不管是自己的身心五蕴和合，或是我们跟其他人，乃至依报正报，就是我们跟气这个整个环境来说，都是辗转的缘起法，所以我们跟一切众生都是互相互依、互相为缘啊，互相帮助，而且是性相并尽空啊。依据呢，即空而有的缘起会，即空而有，就是我们看到现象中的种种差别，虽然一样是人，有大人、小孩，有老人，有男人、女人。这是所谓的一样是同为人，可是有种种的差别相，所以缘起是世俗有，圣意的毕竟空，所以叫做即空而有的缘起会。导师这边讲，引起平等普济的 一切利他悲愿，广行施善，积极资粮。那这句话呢，事实上有没有去过福源佛学院？你们诸位没去过的可以举手啊。哎，也是有哈、哦。那有去过的呢？有去过的。那福源佛学院的外面的偈颂还记得吗？他前面是什么？其人成佛，佛在人间，人佛亦如真法界。那后面是什么？因自心悲，悲亦自导，自悲无碍大菩提。那这一句话，事实上我觉得就是可以诠释，有没有？即空而有的缘起慧，因自心悲嘛。你事实上是观到没有一个固定无自性的众生，那一样看到众生有种种苦，那这些苦，不管是我们自己的或是众生的，他们所受的苦，实际上都是无自性的，所以是即空而有的缘起慧。引起平等普济，所以因自心悲，兴起救度众生的悲心，悲依自导。你的悲心还是要跟所谓的空性慧相应，那这才是真正的自悲无碍大菩提，就可以圆满成就佛的大菩提了。所以虽然是行实善，可是我们要具有所谓的这种空性见，那愿亲平等平等普济啊，无缘大慈而同体大悲、哦、所以这个跟人圣法或是人天善法是有差异的、哦、我们接着看第八页、哦、那怎么救度众生呢、哦、事实上这边所讲就是我们要观一切众生呢，无始以来我们都是互为六亲眷属了、哦、所以佛教有一个语词叫什么冤亲债主、哦、冤亲债主这个字、哦、不要以为不要想说冤亲债主，想到这个语词可能就是啊，可能今天要去庙里点个灯啊，抄个剑啊，消个灾什么。冤亲债主讲的是就是这边所讲的无始以来我们跟一切众生互为六亲眷属，所以为什么会是成为冤人，为什么是我们的债主，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跟他是亲人的时候关系处得不好，所以父亲呢憎恨孩子，孩子也会憎恨父亲，那父母或是配偶啊，我们跟母亲就双亲也是如此、哦、总的来说啦、哦、就是我们没有把这种该有的人伦关系处理好，就会造成这种债主冤人。那这边所讲的就是说我们要所谓的不杀生不偷盗种种的善行，就是要观想一切众生都互跟我们有关系，都是我们的眷属。如果是我们的眷属，你忍心吃他的肉吗？好、哦，你忍心去欺骗他吗？好、哦，当然也是有可能啦、啊、就是可能过去是不好的缘哦。一般以前都会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哦，现在可能就不见得是如此。那这些都是有因有缘才是如此的。所以这边只是强调，虽然是行十善哦。那人间佛教的这种菩萨行跟只是单单行十善法是不一样的，就刚刚所讲要有具有这种空性见，还有这种菩提心，还有这种大悲愿，大悲心啊，菩提愿，这样子才可以帮助所谓的人间正行，不只是只是人间正行，而是菩萨这种人间的菩萨行。好，这边也有再次提到，就是以凡夫身来学菩萨行的哦、不会标榜神奇，也不会金夸玄妙、哦、总的来说、哦、就是千万呢不要什么嫌疑惑众了、哦、所以要从平时稳健处着手做起、哦、这个是属于第一个啦、哦、第一个是论体核心，那第二个是理论的原则、啊、理论原则从法跟律的合一、哦、那我们有提到导之以法，其之以律、哦、就是教导怎么修行或者怎么降伏自心的烦恼是用法，那可是律呢、哦、律的是要靠团体的生活、哦、我们看第九页呢，就是如果你善根深厚的人，你加入僧团自发自律，那自然就可以约束自己，可是有些人可能他善根没有那么好，所以在良善的或是健全的团体，和清净安乐团体，他自然而然可以修行，可是如果这个团体并不是和清净安乐的话，他可能导致 就会更坏了，让我们不知道修行啊，就像有一点像以前如果进监狱嘛，本来没有学的这个技能，进了监狱之后反而学了另外一个技能之类的了，所以团体是很重要的，这边讲的团体是很重要，所以僧团就是有它的约束力的。那这边也有提到说，早期出家发心的不见得都是纯正的，有些可能是为了道法，像虚身嘛，他一开始是为了道法，所以可是他进了僧团，接受僧团的约束，这种和和清净的这种力量，他自然而然就改变他了。好，我们接着看第十页，第十页这边讲的是说，后代的 学者可能就忽略佛法流传跟这种所谓的律制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人间佛教要依循着这种佛教古义，要重视法与律的合一。好，接着是第二点，在第十页的下面，第二点就是缘起还有性功的统一。那倒数第二行，法律并重是初期佛教的精髓，那缘起还有空是中期大圣的特色的，就我刚所讲的，就缘起上世俗有，它虽然就像缘起法，它包含了两个理则，流转跟还灭，可是流转还灭它有一个更深刻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十七的瓜福山，注脚十七的瓜福山，那在第十一页的注脚栏，导师在性功学探源中有提到，除了流转律还灭律之外呢，他还讲到一个叫做中道空寂律，就是讲的就是缘起法，不管是什么法啦，为什么大圣讲一切法毕竟空，虽然是在圣义地上讲，那事实上讲的就是这种空寂性，空寂性，所以在这个缘起跟性功的统一也是要强调这一个。简单的说，现象界有种种差别，跟追查到它的本质，就是毕竟空了，所以空并不是没有，我们请看第十二页，那空并不是没有，那要知道呢是就像我刚举的一个杯子一样，你杯子装满东西没办法装其他，那只要没有装东西，你可以装任何你想要的东西，所以空是无自性，那无自性也说明的有种种的可能，有种种的变化了，所以不要认为说，我们今天我们跟朋友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好像昨天还好，今天怎么变成这样子，一定有它的原因的，所以就是缘起法讲的就是说它随时随地在改变，不管是人事物，甚至是我们身心，我们要自己要非常注意，我们以前可能比较年轻的时候怎么吃都不会胖嘛，那稍微年长的时候就要很注意怎么吃才不会瘦嘛，我应该说要怎么吃才可以维持体重了，那一般说保重保重，我不用特别注意我的体重就很重了。好，所以这边要讲的是什么呢？这边讲的是说，要从大圣是从所谓的生，从生不早期佛教是从五蕴观察，它是会变化，所以无常，无常是苦，是苦你没办法去主宰，所以是无我嘛。那大圣一样，也要立根的是从这种生灭现象就可以体证它的不生不灭，所以这是缘起跟性功的统一啊。好，那我们再看第十三页，第十三页我们看一下瓜福寺，据中道正见就能把握吉人成佛的真义，所以中道正见是归宗于佛本，就是以佛的正见为主了。那缘起性功的统一要出发于缘起的众生，导师这边有特别提到了，就是因为以人为观察的对象了，因为一般的众生不管是我们前个常识或我们这边后面会提到，就是人是有办法去理解佛法，而且人间这个环境来说也是苦乐参半，就是有苦你才会想出离嘛。所以为什么比较多是年长和事业有成或是生活历练多了想要去学佛，因为他觉得 苦够了嘛，想要找方法去解决嘛。那年轻气盛相反的都没什么关系啊，你讲的好像跟我离很远，我都没有这种感受了。所以有好是有坏了。好，接着第三个是利他，好，自利利他的统一了。那一开始导师讲说，声闻虽然是比较重视，比较偏向于自利，他可是呢，他跟一般的凡夫这种私啊自私自利是不一样的。那瓜符三哈，瓜符二，我们接着看第三页瓜符二。瓜符二的算是本文的倒数第四行啊。大圣道也不是不重视自身的调制哦，而是着重于利他，在使他在自利行在利他的过程当中完成了就达成自利跟利他的统一，就先帮助别人，那在帮助别人过程中放下所谓的这种自我见或者放下我们的贪心哦。好。那我们请看14页啊，这边讲了就是要虽然是修菩萨行所以还是要重视自身的调制，所以否则呢，未能自度焉能度人哦。所以要了解佛法或是大圣他所讲的哦，虽然修学是要利他为先的哦，就是要菩萨。为了利他而骗学一切法门不管是三学六波罗蜜等等那这些都是跟人间佛教相应，人间佛教就是要走入人群嘛，走或者走入不是只是独处或者在山间禅修独住乃至呢菩萨所修的功德是回向给一切众生。然后接着瓜符三要随缘随力实践菩萨的自利利他。那这边在第15页呢有个譬喻了，那这个诸位再自行看一下。那接着我们看第三个时代的倾向。时代倾向主要有三点，一个是青年的时代，那个这个我们之前也有稍微看的，就是领导社会的领导中心慢慢的改变成这个青壮年在领导，这是时代的变化了。那我们接着看第16页啊，第16页说明那时候的中国佛教导师用近代的中国佛教，那就是他那时候了哈，就是大概至少你说这篇文章民国40年左右，那时候的中国佛教比较重视的是怎么去了生脱死，就是比较重视死怎么样好好的死如果白话来讲就是死的怎么比较好，或者死之后会去哪里比较好之类的，他反而比较不重视现身的该做什么，所以让人家误会佛教是老年有闲的佛教了，那这些都是要特别去改正或是因正视的问题。那瓜符二讲到的是用六度四摄来摄化青年的信众，所以了生死对青壮年来说不容易理解就我活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跟我说死之后应该要怎样，或者应该要怎样死这个离对他们而言太远，所以用六度四摄来摄化他们。好，接着在17页有提到在大圣经里面像文殊啊善财都是用现青年身来引导青年众发心学佛的。好，接着下面就是处世的时代瓜符一是处世的态度处世的态度就是时代是又一个倾向，我们看18页第一行处世呢就是生活在人间，那一般的人呢或是人天圣都是恋世的单着世间的乐欲没有出离的意向啊。可是声闻行者呢又集出于三界这个又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了大圣行者是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像在华严经的入法界品啊维摩诘经等等都有提到菩萨现身说法的种种情况，所以大圣行是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就是身在红尘呢心不染就是说虽然现在的科技 很发达啦，那虽然可以帮助解决一些我们人类的或者改善我们人类的生活品质，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过于依赖了，我们就被它怎样绑住了齁。跟现在不是有时候都会有事没事看一下手机啦齁，有事没事看一下什么情况齁。到底是我们在用手机呢，还是我们被手机用，这个是可以去思考一下的齁。好，时代，所以大乘佛教讲的齁，就是要用出世的精神，就是我们要出离，可是又要做入世，就是要帮助其他众生。所以出世并不是只是离开某个环境，出世间出离并不是离开我们身离开什么环境，应该是说我们的心不受烦恼所系缚，我们不被贪嗔痴所牵引，我们做我们自己的主人。好，接着我们看第十九页的下面，就是集体的时代。集体的时代呢，导师说在法跟比那语言，就法律合一之前，有说明到佛教团体生活的重要意义。那讲的就是说，我们接着看20页到21页。这边讲的就是说20页在阿罗伯树之士有提到呢，就是佛教团体生活有三个特色嘛，就是互相的教授教戒，互相学习，互相慰勉就是如果他退失信心啊，乃至烦恼升起的时候也互相勉励，还是修菩萨道好了齁，这个才是最究竟。然后第三个是互相的警策，所以在团体生活可以互相勉励齁，那团体生活这个才是真正的力量了，就是生团的真正力量，就是要互相勉励，使彼此都可以和和清净安乐。那在21页又特别跟一般的所谓的学校的教育差来做比较了，一般学校可能是上对下的教育，那在团体是互相的勉励，那就算有犯的过失也要依着佛教所讲的戒律，要忏悔，那是无对人言，是没有不可对人言的，就是有犯错了忏悔之后就可以恢复清净，可以继续修行，这是僧团或是团体应该要发挥的这种功能。那所以在22页这边也提到，不是只有出家团体的，在家团体应该也是如此。那佛教台湾佛教乃至其他世界的佛教也是如此，不是只有所谓的僧团，就出家的团体也有在家团体，而且在家团体也有达到护教啊护法的这种功用。好，那这边我稍微就是讲的比较精简一点，那我们接着看修持的心要，那修持的心要，老师先解释一下什么是修持的，修是熏修，有点是熏习的概念，那持就是受持，接受。那这边导师在22页的倒数第四行有点出，人兼善法而修菩萨行，在一切的大圣经论有点出三个字，就信自悲，那信不是只有信，导师有没有那个算是破折号吗，他信里面又包含了智愿有没有，还有精进，那智呢有定有方便，那悲呢施戒忍，好，简单的说呢，信是入门的首要嘛，我们常说在自论常提到的佛法大海怎样，信为人入嘛，智为人度嘛，所以信是入门的首要，如果你没有相信，基本上你要修学就有困难的，那当然这个信不是只有相信那么简单，导师在其他的书有提到信心的修学过程是包含的信顺嘛，就是你先相信这种说法，进一步你去印证这种说法，缘起无自性，或者是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种说法你先知道有这种说法，进一步去信可，信顺信可信求信证，就是信心的修学过程，所以信是入门的首要，那智呢是解脱的根本， 那慈悲是成就大圣的功德。哦，这个就是简别跟所谓的二圣法区别的。哦，那要修行这三个呢，又提到信呢跟欲跟情的关系嘛，所以在经上说信为欲依，欲为情依，有坚固的信心就会想有强烈的欲愿，就是想说要去实践去达到，那你想要实践达到就要有精进，所以这三个是有 相关性而且关联性很高。好，那这个根本是信心。好，我们接着看24页所以有信呢，基本上你就有欲愿，就会发愿想去实践，那有实践就有精进。哦，所以你看这个刚好就是22页下面，有没有信？22页下面不是信包含的愿跟精进吗？愿就是欲愿嘛，那智是包含的定跟方便。那我们看24页导师这边怎么说。哦，那智慧是可以摄禅定。哦，身智是离不了定。哦，依定修慧，所以定是慧的基础，有了智慧，一切的善巧方便就可以成就。善巧方便就善巧的方法，所以你看在22页那个小表，哦，所以定跟方便。那接下来是悲嘛，悲是利他的动力，所以损己利他的布施。布施就是拿出我们的东西给别人，不管是钱，不管是财物、食物等等，所以对我们而言是损己利人的布施，乃至节己合众跟和的持戒嘛，哈，然后持戒是自动知法，那就是要克制我们这种非道德的行为嘛，哈，持戒事实上就是如此。那自己恕他的安忍，就忍辱，哦，都是慈心的表现。所以一的人慎行修菩萨道，哦，用三法来摄得六度，四摄一切法门。重点就是要启发信心，引申智慧，还有长长慈悲。实际上这三个就是信愿、智慧还有慈悲。那我们跳一下在25页说这三个成就的话是什么情况。25页的第四个有没有，信是怎样庄严净土，那智呢清净身心，就解脱我们烦恼啊。悲的成就有情，所以导师的解释就是信愿可以庄严净土，所以可以往生他方净土，或是创造自己的净土，像极乐世界嘛。那智慧可以断烦恼，体悟真如，体悟真实或是真理。那悲呢是可以成熟友情，不管是用外户其他的钱财来摄化众生，或者我们翻过来26页菩萨会看众生的根基，说他有天人的根基，用天人法去化导他，有二圣的根基，用二圣法来化导，说有佛种性的，就用大圣法来化导，使他可以学菩萨行，趋佛果。这些都是菩萨悲心所成就。简单的说了，菩萨道的三大事，就刚说的信、智、悲，就是重点要从信心，从起信心、生正智、长大悲三个功德而来。好，这个是慈心的心要。那接着呢是从另外一篇啊，另外一篇是从人到成佛之路。那实际上读这一篇虽然可能大约有10面的内容了，那这些有些内容是你们前面都看过，等一下我会稍微点一下了。那对我而言，我读了这一篇，接下来从26六开始，我就有两句话跟大家说了，就是福缘的那个寄送，福缘佛偈就即人成佛，佛在人间，人佛亦如真法界，因自心悲，悲依自导，自悲无碍大菩提。实际上他讲的从人到成佛之路，对我的感受，我就认为他是解释这刚说的这个寄送这个话。好，我们先看26页，他一开始先提一个问题说从人到成佛，所以要先认清楚自己是人，那由人来学佛应该学些什么，应该怎么学了。那应有的态度就是在标题二这边，学佛应有的态度是刮福一是不但为后世的福乐学，就是不是只是为了升天，不是为了将来更有钱的， 那这个也包含在27页有提到了，就是像大梵天呢，他实际上还没有解脱，所以升天并不是就近解脱嘛。好，我们接着再翻一下28页。28页讲的瓜夫二说到是不但为自身解脱而选，这个就是简别，刚刚是前面是人天啊，人天圣，这边是所谓的二圣，所以他不是只是为了自己解脱，重点是在第三个，为佛的大菩提而学。那佛的大菩提呢，重点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信愿、智慧还有慈悲，虽然入门有所偏重了，就像瓜夫小写一看标题，重信愿而求菩提，或者是在29页重智慧向法界，或者是重慈悲而救众生，虽然入门的时候可能偏重不一样，可是你要成就佛的大菩提，信愿、慈悲、智慧这三个都要并重。好，瓜夫二讲的是为人能为学佛，他先讲人类的特胜，那这个29页下半这段文呢，事实上可以参考在第一个场次 A 的9到12，莫辜负此生，他从环境来说人间苦乐参半嘛。那在30页呢，事实上也是前面有讲的，就人的特胜，你可以附注一下在 A 的33到37，或是12到14，这些都有提到啦，就是意念胜、犯行胜还有勇猛胜。那意念胜跟智慧是相关的，犯行胜跟所谓的慈悲或是惭愧相关，勇猛胜跟精进堪忍或是信乐相关。所以在30页的倒数第三行有提到佛性有四种功德，就是智慧、慈悲、信乐三昧，事实上刚好可以对应人的三特胜，这智慧是对应记忆，慈悲是对应犯行，信乐是对应勇猛。好，所以我们事实上不用太担心了，导师的书都有提到修学很长远，菩萨道是很长远，事实上也不用太担心，重点是除了信愿、慈悲、智慧，当然我们没办法一开始体会到甚深的空法，可是菩萨怎么有办法多生累劫不害怕会堕落，除了发愿有大悲心之外，还要的是要空性圣解，圣解就是有深刻的理解，它不是只有相信，也不见得是真的证到空性，就是圣解深刻的理解。好，我们接着看31页，学佛所不可少的信解。那这边讲的有六类了，我们直接看标题，第一个是三宝的威德，就是要信三宝，那信三宝信佛是究竟圆满。好，那我们接着看32页，除了信三宝，那信僧可以如实的延续或是传承正法，所以要依法而修行。第二个是诸法的真实，就是知道世间都在无常变化，那世间的所谓的真相都是就是相对的。第三个是清净的因果，那清净因果讲的就是要去我执而行善，这个才是清净的因果，就算是布施持戒。那第四个是能得菩提，就可以得大菩提。第五个是得道方便，就是修行的过程得到究竟圆满，这个叫做得道方便，就是那方法。第六个是如来的圣教。好，接着33页这边是从十善菩萨学起的。33页一开始是说菩萨有很多种，那一般我们会认为是像文殊普贤那种大菩萨，可是从我们请翻34页，从一般的人菩萨，重点就是要以大悲为菩萨发心，就是以大悲为根本的。那对众生升起大悲，我们刚刚有讲到要观的就是自他互益观，就是把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能以升起这样的大悲心菩提愿。好，在35页讲的就是十善为菩萨正行，那这十善相信诸位应该很熟悉的。 所以以菩提心行十善、哦、那这个初学的菩萨叫做十善菩萨，这个就是我们刚前面有提到的十善或是十性菩萨、哦、好，我们接着看36页的最后、哦、所以初发心菩萨修学十善而成就佛道，这边讲的、哦、十善法是每个人都可以学的、哦、那这个重点是什么，在标题三、哦、就佛法跟一般行十善不一样的地方是、啊、十善正行是以发大悲心为主的菩提心为引导、哦、这个讲的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我刚说那个寄送悲依自导了、哦、就是你只是单纯的救度众生还不够了，或者是说应该是你要理解你所救度的众生都是无自性、哦、虽然他们目前所遭受的痛苦，可是这些苦也是无自性、哦、那无自性之外呢，希望借我们的修学一切法可以帮助更多的众生、哦、所以是以发大悲心为主的菩提心为引导。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呢能记住，就是福缘寄送啊，就是门外那个寄送，下次如果你们去的话有机会再好看一下，这个就是由人到成佛之路，我觉得它就是核心思想了、哦、它虽然讲到智慧讲到慈悲，可是重点不是只有智慧，或者不是单单只有智慧，也不是单单只有慈悲、哦、就是要自悲、哦、智慧跟慈悲要相应、哦、信跟智也要合一、哦、好，我们超过一点时间了、哦、那希望诸位借由这样子的说明可以更清楚什么是人间佛教了、哦、人间佛教导师至少在这边不见得跟我们讲应该要做什么行为，应该布施到什么情况才叫做人间佛教，可是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一样行十善一定要跟所谓的信愿慈悲相应，好，最重要就是要所做的一些功德要布施，要回向给一些众生，那也不认为这些功德是实有的，那既有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去除我们的根深蒂固的这种自信执，就认为存在不变的这个我见。好，今天就跟诸位分享到这啊，谢谢。